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史记中的故事，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。我们最近在跟您聊这个新西兰跟团游的事儿啊，再讲讲这事。
我们知道呢，现在自驾呢是一种时尚，但是自驾呢还真是得有点本事才行呢。
还真是啊。
而且自驾当中呢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语言问题啊，这个人生地不熟啊，左侧驾驶的问题啊，还是诸多麻烦的。而且其实自驾游是很贵的。因为什么东西你都得没包着，对吧？跟团游呢，实际上你食住行游全包了，
对
啊，该去的主要的景点提前帮你订到位子了。
嗯，
那并不说你自己，比如说霍比特人村，你去了可能等三天你也进不去，
哎，
去的人太多了，对吧？
对，
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您要是说不是特别执着，说必须得自驾开车的话呢，而且呢，稍微的有一点上一点年纪啊，这个。五六十岁了又不愿意自己整个去做攻略，那还是跟团游比较好。上飞猪啊，上这个携程啊，就买我们万国的这个现成的团队就好了。
没错。
哎，等到恢复之后呢，我们会天天发团的。
对，也更适合有这个老人或者小朋友的家庭出游。
啊，对，
是吧？
对对对，家庭或者年纪更大一点的都可以啊。我们
没
有年龄限制啊，这是新西兰好的地方。
没错，
不要求您出示什么多少岁之上怎么怎么样，只要您自己觉得身体健康
就
可以
了啊。
强度也不是特别大。
是的，请您关注我们这个新西兰万国旅行社啊，携程飞猪上搜一下就能搜到我们。
哎，是的。好，那么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好，
上回说呢，范雎拼着老命终于见到了秦王，而秦王呢平退左右，身边一个人都不留，继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姓叫寡人？”啊，注意这个专有动词啊，古人没有桌椅啊，那都是胡床才是桌椅呢，后来胡人传过来的啊。那么都是席地而坐，所谓席地而坐呢，就是双膝跪在这个席子上，屁股呢坐在后脚跟上。今人这个没有这种训练啊，席地而坐肯定是不舒服。
对，
但是古人这样坐着呢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。开开会啊，吃个饭呢，都是席地而坐。
现在日本人也那么做是吧？
对，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嘛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头叫什么？主席，对吧？主席才是大头呢。
对，就是席地而坐来的。
席地而坐来的。如果屁股离开脚跟呢，这叫跪。就挺直了腰跪一会儿呢，这也还凑合，舒服舒服嘛，是吧？祭是个什么动作呢？就是忌讳的忌加一个足字边啊，这是个什么动作呢？就是跪着挺腰耸身，这是个相当不舒服的姿势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啊，跪着挺腰耸身，就是很恭敬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里是呢，是秦王呢向范雎表示尊重
哦，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姿势，
跪而请愿，你先生您教给我点什么呢？
那么范雎是怎么回答的呢？
范雎回答说：“喂喂，拿今儿的话就是哼唧了两声，
打电话呢。
”对啊，过了好大一会儿呢，秦王又继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姓叫寡人？”范雎呢还是回答：“喂喂。”这样呢反复了三次，秦王呢又继而请曰：“说难道先生终究不肯叫回寡人了吗？”范雎回答说呢：“臣哪里敢呐！”
这回不哼哼了，就是终于开口说话了。
但是这个开场足够戏剧化了啊！
对，
可见这个范雎先生呢，不但雄才大略，而且呢有表演的天赋。这次呢刚开始说话啊，这还不是正题儿。范雎呢使用了大量的篇幅，先想堵住秦王的嘴。
这咋回事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范雎说呢：“说昔日听说姜子牙。”在遇到文王的时候，自己是个渔夫，在渭水之滨钓鱼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交情很疏远。
哦，又开始《战国策》这个士拿手的讲故事了哈。
范雎说呢，说游说成功，被立为太师，文王呢载着姜子牙一起回来，是因为谈话很深入，所以最后呢，周文王因为姜子牙而建立了功勋，最终做了天下。 假如那时候周文王因为姜子牙疏远而没有跟他进行深入的交谈，那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也就不存在了。
所以这是范雎在自比姜子牙，就是他也就把这个秦昭襄王比成了周文王了。
哎，还不只是如此，范雎要打破什么呢？交浅而言深的壁垒。要知道啊，凡是想说服人啊，不只是说客，交浅而言深是最大的忌讳。交情没到呢，你说的话太深了，这就不好啊。经常听人说，跟你说你媳妇儿怎么怎么样，这一般是不能说的。
对对
对吧，
没有这交情你不能随便谈论人家。
对啊，交浅而言深呢，
就是，
不能以书兼亲嘛，对吧。哎，范雎玩的是心理战，就是为了克服交浅而言深啊，这个壁垒。那么范雎说呢，说现在微臣是个羁旅之臣，准备陈述的呢都是匡扶君主、离间人家骨肉的事情，臣愿意报效于中，而不知道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所以呢大王问了三次臣都不敢回答。微臣并不是害怕而不敢说，微臣知道今天的话呢说了明儿就扶住，臣也不敢逃避，大王按照我的话去做，大王不必因为我死而担心，不必因为我逃亡而忧愁，哪怕让我披发为狂也不必为我感到耻辱。武帝圣明最后也死了，三王仁义也死了，五霸贤能也死了，巫祸仁比力气大也死了，成金孟奔勇敢最后也死了，死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必然的事情，如果能够稍微帮助到秦国，那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我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？
就是说不是不敢说，而是不敢说。
对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吧。接着呢范雎还是讲故事，他说当初啊伍子胥出韶关，最后在吴国要饭，但最后呢终于兴盛了吴国，让阖闾成为霸王。假如微臣的计谋像伍子胥那样得到实行，就是把我关了黑牢，终身不再见微臣，微臣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
这范雎确实是跟伍子胥有些相似之处的，都是身负这个大仇，然后呢都有大本事，最后呢被国君所任用，成就了大的事业哈。
特别想象，恐怕范雎是把伍子胥当作榜样来学习的。范雎说呢，哪怕最后我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，对主人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如果臣的计策能够施行，能够帮助圣贤之主，那是臣的荣耀，哪里是耻辱呢？臣所惧怕的是啊，臣死之后，天下人见到微臣尽忠而死，就都裹足不敢到秦国来了。足下呢，上面惧怕太后的威严，下面呢被奸臣所迷惑，住在深宫之中，离不开伺候的人，恐怕会终身迷惑，没有办法弄清楚情况。往大了说，宗庙覆灭，往小了说，性命不保。那么这个呢是微臣所害怕的，至于那些穷困受辱的事情，死亡的祸患，这些都不是微臣所畏惧的。如果臣死了秦国繁荣，那臣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。
所以呢这个是渐渐的就说到正题了啊。
秦昭襄王说呢，说先生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，秦国偏僻遥远，寡人愚钝不孝，幸亏先生来到这里，只是上天呢把先生赐给寡人来保存宗庙社稷的。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不管事大事小，上面到太后，下边到群臣，先生请把一切都交给寡人，不要怀疑寡人。
这个范雎等的就是这句话吧。
没错，范雎呢拜秦王呢也回拜，这下俩人算是有默契了。范雎呢这才开始说正事儿，真是跟姜子牙见周文王有一拼啊。
前面得吊着哈，那所以他就开始离间了太后和魏冉吗？
还没有啊，这次还没有。范雎这次说的是秦国的军国大事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谈话啊。为什么说呢？他改变了等于说秦昭襄王时期的调调，如果分成前期和后期的话，就是从范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那么到底范雎说了什么样的军国大事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，那么下回跟大家接着说。
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故事，我们今天啊这个范雎的故事呢先跟您讲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